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又是一个晚上来录制 Podcast 的一天，绝对不是因为是冬天到了，特别的想睡觉，所以这一整天我都窝在床上，晚上睡不着觉。但其实有很多人是想睡而睡不着的哦，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就关于忧郁症。不过在聊忧郁症之前，我要想要先公布一件事，就是我后来就是自己想一想，觉得我每一集的 podcast 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想要来讲一个我最近发现的科学新知识，然后分享给大家，当作算是一个小的 term。 OK， 那我这一周我发现的新知识呢，就是有英国研究发现到，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可以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人类的踪迹，就包括最北的北极啊，然后到最热的沙漠地区都有人类，如此广泛的物种分配，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人类里面的肠道的细菌发挥了作用。我们人类的肠道细菌有100兆个，而人类本身自我的所有的器官的细胞，就这组成人类的细胞只有大概40兆个，100兆比40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由细菌组成的。对，人类是由细菌组成，所以我们其实是人类的细菌的后代啊，这就是阴谋论了。所以这么多的细菌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它发挥了很重要的关键作用，包括你的心情会受到，就是肠道跟胃，其实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到它是一个心情器官，它会受到你的心情去所有变化的影响。你只要紧张了，它就会痉挛，还会开始就是大小便会不正常这些的。然后还有包括它也是你的抵抗能力的来源，就是你吃得好，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样来的。你吃得好呢，那你的身体就很健康，如果吃不好你就会生病这些的。也有研究去说人类的第二个大脑其实就是我们的肠道，因为我们的肠道的细菌种类之多，互相交流的方式之紧密，就好像是大脑一样。因为细菌想要吃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吃什么，就我们的食物是由细菌控制的，有点像是那个皮克斯的动画里面那个超级大脑，我们是由小精灵在控制的那样子的感觉。 OK， 这是本周的新知识。OK， 到了我们的主题了。那我知道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是身心科相关的内容，包含了我其实对于台湾的身心科并不是非常的信任这件事情。我今天想要聊的忧郁症是因为我发现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同学有渐渐的有越来越多人有去身心科的经验，并且说了出来，还有有些人是目前正在处在忧郁症的过程当中。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忧郁症。如果以 WHO 他们想要去颁奖给人类21世纪的失能相关的疾病，可以说算没有到精神疾病，但是同样的它是被包含在精神范围里面。忧郁症它算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但是如果重度忧郁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精神上的范畴了。那如果以失能病相关的去颁奖的话，那忧郁症就是绝对是得奖者。为什么说忧郁症是得奖者呢？是因为很多的研究有发现到，其实我们都在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一个人类需求理论嘛，就是最低的需求是食物，然后再来是爱与安全、归属，这样嘛。那延续升高，最后是人生目标。但是渐渐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学家，他们发现到越来越多人在以前的时候是在诉说那些自己的那个温饱啊、爱情啊或人际关系，但是逐渐的到了现在，越来越多人上面 去求助于心理諮商或者是身心科的时候，是他不知道未来想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他对未来没有确定性，他对未来没有目标啊，对未来没有目标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人这样说，人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如果我们没办法去掌握那个看似它是不存在的未来目标的话，我们便活不下去。这有点像是每一个宗教他们都想要竭尽所能的去了解人死后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三个哲学大哉问，就是目前哲学家还是没有办法解答的东西。没有办法解答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去认识忧郁症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们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WHO 经过 WHO 的统计哦，全世界73亿人口，他们那时候是算73亿人口的数据，里面就有 3.5 亿人是受到忧郁症的困扰的。而像在台湾呢，2300万人口里面有将近200万人是受到忧郁症困扰的，但是只有40万人是有去就医的。所以其实这些隐藏性的人是才是真正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因为忧郁症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没有病耻感，你没有自己去注意到，或者是身旁的人觉得就是啊你想太多啦，这句话非常严重。你想太多这句话并不会帮助到忧郁症患者，因为他会不断的去惯性的思维在 里头，他是一种强制性的思考，就是这有点像你知道纳粹那时候在对付政治犯或者是他们想要逼供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抓到一个房间，然后把他的眼睛撑开，让他看着一个非常刺激的光线的投影，就是这样一直撑着，然后你连眨眼都没办法，就一直撑到你这个眼睛干到裂掉，然后直到你说出他们想要的内容才可以。忧郁症有点像是这样的状况，你要被迫的去思考着那个让你极度痛苦的思维方式。例如说我的成绩考不好，为什么考不好，我就是烂啦，我这个人就是废啊，我什么都做不好，我就算努力了我还是一样，就是他会不断的陷入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思维里面。我自己没有得过忧郁症，我也说我这目前人生以来由于太乐观所以没办法得忧郁症，但没有啦，由于呢自己是一个能算是有研究过心理学，所以我知道怎么样让我的情绪去做抒发的方式和管道。而忧郁症患者其实多半是对自己没有病耻感的，他们常常伴随的是失眠、食欲不振、便秘啊，走路或说话方式就会变得很缓慢，没有精神，有可能也会缺乏性欲，像女性的话可能会月经失调。最重要的是其实多半是睡眠障碍是最明显的。作为平常的临床医精神科医师开药的话，也是以长期的重度失眠为标准。很多人会认为说失眠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很正常的现象，其实不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健康的人的话，你是不可能失眠的，你是一定是睡觉里面也不会中断的。当你的睡眠有中断，你会起来尿尿，或者是你会起来之后就睡不着觉的话，那其实代表你的睡眠状况跟睡眠品质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些都会导致的你的脑内的化学稳定性跟神经调节会失常，那些失常的状况可能导致引起了忧郁症。不过目前这当中的机理运作方式其实精神病或者是脑神经学家并没有完全搞懂，但是我们知道症状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调查并且改善它。这些资料都是我从网络上跟一些我自己之前读过的书得来的，所以可能不是非常精准。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听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心理师来做判断。那我这边是提供一个大家比较能够去做到的方法，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的同学跟朋友都会有忧郁症的状况，那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会帮错方式，我们都会用哎呦你想开一点啦， 或者是不然我们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去把事情解决就好了。甚至有些人会这样，就是指责受害者，指责说你就是不够有耐力，你才会没办法进步，你就是不够努力，你才会没办法跟上。但其实这些不是忧郁症患者会想要听到或者是需要听到的东西，尤其是反面的激励，这种激将法并不会帮助忧郁症患者。他的状况，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已经一个坏掉的车子，你再怎么催他，他都是没有办法往前的。人是需要有动力往前的生物，他已经没有那个动力的时候，你要找回到他的动力，而不是一直叫他不停的往前跑。忧郁症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影视作品里面常常看到的，是忧郁症容易导致于自杀的心态。这里有个数据哦，忧郁症患者有 15% 会死于自杀，而自杀死亡者生前打忧郁症的诊断高达 87%。 忧郁症自杀是在台湾是十大死因里面的第九位，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哦。所以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人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而是其实我们可以去改善的，我们可以去改变。它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而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状况，我们体制出现了问题，所以才逼着他做出的身体反应。好了，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社会逼他的走投无路。我想要表达的是，不是像是《亲爱的房客》里面那个阿嬷，她是因为生病的痛苦，而且是绝对不会好的糖尿病二型病的痛苦，而导致了她想要解决生命果断于解决掉自己生命，而是她这个状况是心理上面社会可以改善的，就是你可以改善会变好的，你都知道有方法可以变好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去帮助的方式。所以这边呢有几个小撇步来教你如何去知道了你身边有忧郁症的朋友或亲人之后，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三个不，也是不鼓励，不要对患者一直说要加油，要正面思考的话语，还有不责备，不要责备患者说都是他的错，或者是有病什么事都就是做不好之类的，以及不反驳。面对患者沮丧的话语，倾听是最重要的，不要去反驳他说的话，就是啊，你这样想不对啦，你这样想就是你看不积极不上进吼，啊你没事，你要学我吼，阿嬷这样子哦，有够开朗的，对不对？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是你的开朗，那不是他想要解决的状况或可以解决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是三步，那能够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关心。你可以多多关心他，让他知道哦，我不是孤单的。再来是倾听他，倾听他说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好，或者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忧郁是怎么来的。那倾听他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说现在的事情不好，但是不代表未来会不好。那也不要说就是太激励的话，就是可能会太刺激。再来是有些忧郁症患者会拒绝你，最常遇见的是微笑忧郁症，他会说哦没事啦，或者是在人前就是很开朗很乐观，向上，然后结果呢他就是私底下一回到家就开始陷入了忧郁症的状况里面。那这些微笑患者呢最常会说的就是我没事。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要知道，就是他其实不是在讲真的没事，而是他不确定跟你讲了你会不会做出像刚刚说的讲述那些让他更难过的话，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倾听说的话。他不是不希望有人去求助他，而是他害怕于他求助了你之后得到的是反效果。那对于你这些了解到忧郁症状况的朋友呢，就不能放弃这位眼前可以帮助的人，okay？ 所以不要不理他这一点。 再来是让忧郁症患者说出来，说出来像什么，像是他如果想要自杀，你可以坦率的就是跟他聊自杀这个话题，并且不要回避他，不要觉得说自杀 不可以啦，你这样子你爸爸怎么办，你妈妈怎么办，其实他真的不会想那么多，他就是只想着自己是我就是想死，而且有可能爸爸妈妈就是他的忧郁症的病源来源。然后只是你可以带他们一起出去玩，对，可以去运动啊，参加一些轻松活动，互助会，或者呵呵去那种 Jump 360之类的，没有业配了 ，OK。并且最重要是要鼓励就医，鼓励就医呢，当然有些人会鼓励去身心科，但我这边是鼓励去看心理智商，对，心理智商会比较好。当然，心理智商如果判定你是属于重郁症的状况的话，可能会转介你到精神科去那边进行开药的动作。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中医啊，这就来了。其实中医也是会治疗忧郁症的哦。西药里面去治疗精神相关的疾病的话，就是运用药品的反应去降低你血清素的调和。那中医其实也可以用相同的概念去想象，中医也是，当然我们治疗的点不一样。例如说，常常不是有人说生气会怎么样？会伤脾气嘛，对不对？然后熬夜会怎么样？会伤肝，那多房事就会伤肾，这些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那中医治疗忧郁症呢，或者是情志病相关的话，也是以降火去火，或者是平心养气定神为主要的做法。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用何种药物去治疗你的心理或精神的状况，而是最重要的是你如何找到使你产生这些想法，并且中断了，让你去中断这些惯性思维的原因跟根本，并且解决掉那个根本之后，你才可以真正的痊愈。不然其实所有的药物都只是缓解你现在目前的，用身体上强制缓解你目前身体的状况，但其实它没有真正帮助到你心理的调和。这也是身心科遇到的问题之一，是过度的强调用药物去控，用身体去控制你的心理，但是你心理没有达到真正的进化的话，那其实是不对等的，那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疗法。如果有在听我观众，应该有人会知道我是非常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其实大麻疗法或者是那些魔幻毒品，可以这么讲的疗法呢，在很早人类就有记录跟记载哦。就是有一方的说法是这样，大麻疗法治疗忧郁症之所以这么有疗效，是因为大麻可以去使你的脑内惯性思维打破，让你看到扭曲不现实的世界。因为当你看到那些感觉好像不是真实世界的时候，你的大脑的惯性思维就会被打破，你将会去思考的重新用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其实忧郁症的道理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他所看到的角度就是那一滩死水，他就是没办法把他的眼睛从那滩死水上移开。而大麻或者是一些魔幻的毒品，它可以使他去做改变，虽然是但是毒品还是要强调，是毒品的东西就是会对身体有伤害。那最重要的是，如果大麻，当然大麻是不是毒品啦，在我的定义里面，对，但是大麻一样稀释多了还是毒跟药还有食品是同一个东西，只是用量的不同而已。所以不要因为听我这样讲，就是去随便尝试哈。OK， 还是要听医生的建议跟用量，这些东西呢，你好好的使用，它就能帮助你；你不好好使用，它就会伤害你。OK， 那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只有对一个事情越了解，才能够用最理性或者是最客观的方式去面对它，而不是面对到未知领域的时候就抱持着恐惧和害怕。这也是很多人不想要去正面讨论心理上面的感冒，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心理的病，对，它是一种感冒。 只有我们去讨论了，去分享了，这些事情才有进步的可能。当我们什么避而不谈的时候，就像是去年的时候，就月经学家才正式的有发表出论文。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西方的科学跟进步，这是一个从小置入在我的脑袋里的观念，但是他们却也像很传统的社会一样，避而不谈的关于月经、关于女性的生理状况，还有关于这相关的科学进展都没有相对应的进步。我觉得确实印证到了很多的人认为说，所谓的传统刻板印象里面的数学家里面大部分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啊，科学家也是，或者是太空人啊，一些法官、律师这些看似有权威的观众里面，因为父系思维的方式导致了女性在这相关的领域里面的成就被低估了，甚至被不受重视了。这是我们的惯性思维，唯有不断的打破惯性思维，我们才不会只看到一个世界。我想这是对应忧郁症，或者是对我们整个世界变动的如此快速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一份平稳的心，甚至可以游刃有余的面对它的时候的一个方式吧，就是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思维，去改变自己看角度的方式。 OK， 这期 episode 希望可以帮助到的就是那些身旁有忧郁症的朋友，但是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人们。你跟我都一样，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能够温柔的抱住那些受到忧郁症而苦恼的人们，因为他们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些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这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OK， 希望这期的 episode 可以帮助到你，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adios。